继续的讲，再加贝兰啊，那因为中间已经停了一段时候，今天呢是翻到53页，显得正义，实际上我们从这个50页开始啊，那部分就属于整个中体篇的戒体门。那么戒体门当中啊，分四点啊，是戒体相状受随同意等等。这个每一个部分呢，在座的各位同学要仔细啊去思维一下，都为什么？比如说这个戒体门当中要分成功这四条，那有一些东西我会讲，有一些东西不讲。这个透过你们自己思维观察，然后呢，你们这个体验，这个才是珍贵的啊。当你们有了体验呢，然后呢，我们不妨来再来去谈切磋琢磨，否则我这样子直截了当告诉你，这个对你来说，你也都动懂了一点这个讲说的文字，内心当中欠缺那一份真正的体验，这是很大的损失。那么这个戒体相状里边呢，它有分成两部分，是能领心相所发一体。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真正用功，将来我们真正的行持是都有绝对关系的啊。这所以说，我为什么要让各位从很认真去思维？就是以这两点来说，前面都已经讲过了，说真正我们呢要受的戒，到受了得到了戒体以后，那么一体起心，然后这个行为感得将来我们要的期望的果报，这样所以这个行为本身，所以能够推动我们去做的，这是一种义的力量。那么所以这个业的力量是从哪里去产生的？从能领的心相。但是这个领的心到最后啊，受了这个法以后，会产生一种跟这个法相应的业。平常我们真正的业是跟无明相应的，现在是什么相应的圣法？所以这两者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个下面的文字当中都说得很清楚，这个文字是我们怎么依照的用功就产生这样的效应。那么下面呢，在法的一体当中有分成功啊，六相目遍体多少立二解明一人出体显得正义，先后相生无作多少。那么前面呢讲法的这个一体以后，那么看看那个一体是多少作无作，为什么是这样？是立二解明，这个理论了解了，然后呢我们内心当中要同样的使得这两样东西真正的产生应有的功效，然后呢这个功效它有广狭深浅不同，那根据什么？根据我们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见根论。所以不同的部派用不同的经论产生的效应就不同，就是第三个一论出体，也就是说你是跟着哪一个部派，设法中他那个体是以设法是受的这个，然后呢就行也跟他相应，达到的效果也是他那一宗要告诉我们的。注意在这个上面真正的要花认真的做功夫的话，那这个是很多很多内容。如果单单讲文字的话，你就算很困难，你愿意去下一点功夫的话，那大概要不了，比如讲一小时，你花个三小时五小时一定通达。除非你没有好的师友，你不愿意去做，但是要想真正体会到这个内涵的话，那绝对不是三五小时的这个力量。三五小时你可能通达，也许你很快都通达真正体会，可是就行持本身就不是，那其他是一生不错，而且生生相续。 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前面的议论出题的话，就是根据这个前面的十法中跟假名中，那现在现的正义，现的正义到底是根据什么？那么这个今天我们正讲的就是讲的现的一个正义部分。那前面已经呢这个讲了一下，那么我们重新在正讲之前呢，把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来提示一下。那前面已经谈过为什么这地方又要是现的正义呢，所以说前面这个还不够精密，还不够精细，还不够就近，所以到现在道宣列祖根据法华涅槃才把最就近的意义衬托出来。那也就是现在的写的书啊，是一书啊，就是那金木书上面那分成三种。那么这个你看那五十页上面啊，显立正义的第二段，一书云：“夫借体者何也？”所谓那胜法语先兄，借体就是这个。这平常我们真正要经常用功的，就这句话，始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前面呢学很多理论，了解了以后，怎么去依照着这个理论去行持，怎么把这个法领纳在身心当中，使它产生应有的效果。所以借法是所纳之借体，那我们所谓借体就是你领纳那个法。所以现在我们呢，自己要想看得不得借体，就看我们是不是能够领纳那个法。那单单这个话大家还是说不上来，那我到底领纳些什么法？那下面等一下还会有个解释。那么领纳了以后呢，还不够，还要依体起行。那么如果是依照这个借体起行的产生什么效应呢？防而远非，就能够把真正的错误挡住。这个错对不是我们实践的标准，是圣法来告诉我们的标准，来判定的是非。是我们要把它增长，非依着这个体来防止它。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我说刚才说下面要说，实际上呢这个话要改一改，前面我们一路上面学过来的都是这个道理。从一开头接触佛法一直到这里来，我们最重心的一样啊，就是菩提道次第论，这个无非都是告诉我们这个佛法到底说些什么，那么照着这次第一步步深入。所以这个就是圣人所制的法，就是戒。那现在要去受戒的时候，那个法就叫戒法，那是一个标准，我们照我们的依行去做，哪一个不该做渐渐的依法就进出它，哪一个该做依法去增长它。理路了解了以后呢，现在要怎么样把这个理路领纳，要领纳到什么程度呢？纳法成业。我们现在想想看，在没有纳法成业之前，我们内心是什么一个状态？然后呢，纳了法以后又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结果？那这里就不去细讲了啊。就平常我们真的要用功的，在前面是要了解理论的，正去受的时候就要自己观察自己的内心当中这样的特点。然后呢，成了业以后又产生什么样的效应？那个效应就是后面对于随心当中特点。那就是整个的显立正义当中告诉我们是戒体。那么下面呢，就是说再分开十法中跟假名中。十法中跟假名中为什么现在这个圆教中 说它不够圆满，那么已经讲过，所以这里不去细说。那么讲到现在，我们看第53页啊，53页第二段，第二段上次已经简单的念了一遍啊，没有细讲。那么今天就从这地方开始，请看文。耶稣续云问：如正义论训本失常，此时种子能为后歇，何得所谓隐行中解现？说现在这不是这个先的正义吗？对，也就是说前面这个两宗啊是不够圆满的，那么现在呢以最究竟圆满的正确的说明它的内涵。那么这个戒体是什么呢？是吧，就是他受了这个法以后，后面这个就是后面真的会很明白的说明，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实心，那个心是一切是这样，那个领受了这个呀，使得这个来熏我们的自己的常识啊，就是第八识，于是产生一个什么？产生一个新的一个种子。这个所以称它种子，实际上这个种就是心里面一种作用。如果说产生了这种作用的话，那个作用会不断的像种子一样，如果是一个种子的话，那个种子自然会生长，把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讲的苹果，一个树，那个苹果树结了那个种子是苹果的话，你把那个苹果如果种下去的话，那个苹果其实圆圆的一个东西，自然感的整个苹果的这个树需要的东西，它会不断的成长。那我们现在同样的，我们学了这个法以后，如果我们很认真的把那个法放在心里面，我们决心要去照着去做的话，那这个内心当中也像种子一样，它这个法的力量会升起来。平常我们做事情都是随顺着我们习气的，这点是不是大家能清楚？对啊，理论上面我们了解了一点，可是真正要去做的时候，这个理论是用不上的。也就是说，这个理论有没有产生功效？没有产生功效。就是假定说，你真正的把那个法领纳进去，然后呢，能够坚固的如法的去啊，而去受持，它就产生一种作用。我们称这个力量叫做种子。那个种子种下去了，它就不断的长出来。那我们现在把那生发的种子种下去了以后，真正要长出来的时候，那个发会萌芽长出来，这个作用。也就是说，那我们对镜的时候，我们这个如法的去行持，而不会说讲完了很多理论，真正做的时候做不到了。所以这个做到做不到，关键在哪里？就是是否的真正的这个戒体。那么现在这里，它就说明这件事情。然后呢，由于这个种子它后面会聚束不耐的会产生功效，所以要能起后歇。实际上那个起后歇实际上这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在戒里面就说的随行。这样那熏本失常成善种子，那个就是啊所谓的戒体，或者我们叫一个是受体，那个受体我们称它为成的种子，随行也称它为后面的后歇。那前面不是说因为啊这个受了以后啊行中解现，这个一生啊这一生的这个行就是这个生命啊，生命结束的时候啊那个戒也就没有了。那既然是训了这个种子，照着这个唯识来说，也就是说这个生命是无限的，这个无限的生命是谁来维持它？那个性色就是常色。那既然是训了种子的话，人虽然死了，这个还在啊，你怎么说这个戒没有了呢？所以他在这里提出个问题，本来这个问题应该在后面，所以他现在提前是有他的原因的。那后面这个解释里边呢会谈这件事情。所以他回答说：大众有私生，要其私愿。那是个种子啊，这个种子怎么来？也就是说这个种子是不是指戒体？也就是说受戒的受体，这个种子要有思的力量。思是什么？思是一种 新的功能，我们称它为心所法。这心的功能有几种啊？最重要的就是偏这个错作意受想思，就是当心圆净的时候，它心一定会有这几种功能会产生。那这个几个种功能，有各个有各个不同的特征。领受是领受，哎，看见了我就知道了，我欢喜的，我不欢喜的，这样我无所谓喜欢不喜欢的，那这个就是受的功能。想的功能，我觉得哎，这个是白的、青的、青的、红的、黄的，这样这些就是想的功能。思是另外一种，思的功能是什么？思的功能本身就是种造作，就是当我看见了这个，我感觉的喜欢不喜欢，我就感觉到这个长短方圆愉快，我进一步我心里面觉得要怎么办，或者这个东西我欢喜的，我要想办法去获得。这是我们平常，如果你仔细稍微，不要说仔细，稍微观察一下就会看得见，如果认真仔细去观察到，那很清楚这个形象就起来了。所以透过了这样思，内心当中因为你觉得 我要获得它，或者是我不要它，排斥它，当你这个心力量来了以后，你这个行为自然跟着你要获得跟不要它，那个行为就来了，那个身口就跟着来了，这种力量叫做思，这个是由思才能产生。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就如理思维啊，就佛经上面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世间所欢喜的东西，佛经告诉的这个世间来说好东西叫乐的，佛法来说不是，这个叫苦的，你懂了？可是你不经过这思维抉择的话，懂是懂了，只是如此而已。然后呢，你如理去思维以后，真的内心上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啊，是这样。所以当下一次你有了这样的力量以后，下次在对境的时候，这个力量就产生作用。那么由于前面努力的如理思维是留下一个影响力量，这个影响力量我们称它为种子，先清楚不清楚？所以说这个种啊由思所生，这样也就是说这个受体借体本身必须要透过这个思维的量再生。如果说的更正确一点，像我们现在那个受这个借体者，什么时候得？善贵的时候得，细的现在不谈，粗浅的来说，说善贵什么啊？我某人是弟子某人，为什么称弟子？因为我决心要跟着佛菩萨，然后呢师长学，所以弟子某人跟着他后面，然后呢进行受，誓愿的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一心一意归头依靠他。所以不仅仅是嘴巴上面念，单单嘴巴上面念，这个没有事先所，这个得不到的。然后你就如理思维啊，对啊，这个佛法有多么的殊胜，受了以后有多大的利益，然后不受不了解的是多么的损失，对我们有多大的损害。前面已经经过了这样的辨别以后，那一心一意愿意叫自己成立自己，我一定要去努力去做，一定要尽出以前的那这样的一个决心，这样的推动着自己的力量。所以这个叫做总的来说，这个总啊要从思生，思维的思。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思维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起，比如说皈依五戒，我们说尽行受，是不是我们同样的思维说，一生只要这个命在，我尽心尽力去做。所以你这个誓愿是不是包括这个，不但说我要跟着他去学，还有在我的尽一生去学，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受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了一个要定的一个时间，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生命结束，所以愿越进行行中界限，现在清楚不清楚？你发的愿本来就是那个时候说我是进行受，那现在这个进你发的愿是进行受，那这个形体就是我们生命，生命消失的时候，是不是 你的跟你愿意就到此为止了，所以这没错。所以说，这个戒体本身没有了，但是下面呢有一样东西还在，行随愿起。真正持戒要两样东西，一个受体，一个随行。所以，这个真正产生的功效是什么？产生的功效是你的行为，而这个行随愿起，功用超前。它为什么叫功用超前呢？因为真的感果的不是这个愿体本身，真正能感果的，这个后面的随行，这个牵手不牵手，这样，这个行后面的行是业行，就是你现在的行为受了戒以后，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随身着无明习气。即使你学了佛法以后，我觉得要做一点好事，可这个做好事没有愿体的。今天受了戒以后，你同样的做好事，你有愿体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学了佛法，发了愿以后，根据这你发的愿去做的善事，这个叫做戒。所以他那个后面的这种行为啊，是从戒体引发出来的，而这个引发出来的这个随行会将来感果的，这个感果的力量不是戒体所有的，所以这个力量超过戒体的力量，叫功用超前。这清楚不清楚？那比如说我们随便常常举的例子说，要有个交通工具从这里到那里去，那么实践来说，这里叫现坐，那里叫太宗。现在我们修佛法，这里是生死、轮回、苦海，那里是净土，超出轮回的。那我们根据的戒定慧，戒是第一个，所以得到戒体像得到一个交通工具车子，单单的车子放在这里有没有用？但还正面的功效不是得到车子，你把那车子就开。要上路就行，对吧？所以当车子开多少，哎，功效是产生多少。同样的，我们受了这个戒体以后，如果你不照着一体起心，那对不起，你一点用场都没有。然后呢，你得到了这戒体一体起心，那个体就在作用了，作用多少，你的功用就产生多少，对吧？而将来这个功效会感果的，你跑着一半，还有一半的路，跑到了你就得到了。所以叫功用超前。功用下面再来说啊，功由心生，随心无觉。因为这功用还是从心里面产生的，而这个力量啊，永远不会断绝。这个不会断，也就是说，当我们受了这个戒以后啊，为什么说行中戒先呢？因为你受的戒体本身，你的愿是这是渐先受的，所以死了以后当然没有了。他这个受了戒的功效在哪里？功效在你的后面的随行。既然在随行，于是虽然你人已经死了，这个随行不会消失，是这个随行的力量一直在。于是下面将来感得善果恶果就是靠他。这样清楚不清楚？所以菩萨戒受的时候不是要尽为来际，比丘戒一定是尽一生，这个很清楚。现在懂不懂？在下面说，故偏就行，能其后行。那就告诉我们，这个真正的后面的一吸气的力量是要靠行的。不若虚愿来造乐果，现在清楚不清楚？这个愿不去行的话，虚愿买了车子放在那里，那等于没买啊。这样，所以你要真正的找将来又借起行的这个果的话，在随行当中，不是单单这个。愿题，那现在清楚不清楚？这个了解了，你下面后面看那个解释就很容易了。所以以后对在座的诸位同学，我以这样的方式讲，让我们把握住最重要的，把握住那个真题。个文字，我建议你们要好好的细细看啊。他在如果在家居士，你可以不一定要看这个细的文字。那出家的同学 要了解，了解了以后细的地方才知懂得。有的时候啊，这个单单那个道宣列祖的业书也好，戒书也好，那行持抄也好，不太清楚，那这个一定要他下面的机缘记啊，那行踪记啊，这样，那么这些来解释了，那么我再把它下面的地方细细解释啊。向后主要的讲是就是这个，那这部分我们了解了，在下面看，是第三支圆教中，这个在正讲圆教中之前，我们想回想一下，这个十法中到底讲的是什么？同样的戒体为什么这样讲？假名中同样的戒体为什么那样讲？那么现在圆教中呢，又是如何讲法？这个三中有什么次第？平常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人就是一个自大狂，又看见了这个大，哎，我当然是大，这样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方式才能大的。我一定要如实了解他十法假名圆教到底说些什么，然后呢，这个道理来反观自己内心，我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个就清楚我自己现在应该学圆教还是应该学假名，还是你在十法中都做不到。那看清楚这个，那我晓得这个这是自然上升的阶梯，如果这个把握到立等，那一定错批了。菩提道次第论上面是非常详细的说明，最近我们在读地藏十轮经，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地藏十轮经上几句话，就说你呀，这个句子是这样的，这河里的水你都不能饮，你要就把海里的水一口气吸尽，哪有这样道理，这样也就是说我连在幼稚园都不会，我要去念大学，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定会错纰漏，这个是有它的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原则啊。那么现在我们就看那个圆教到底是说什么。一书云，后曰圆教名戒体。那现在以这个圆教这个部分，我们要看纪元集的解释。纪元摄云，三圆教中前并小教，此时大圣。第一个是这个分三部分是有它原因的，前面两样东西都是小乘，那么既然都是小乘，为什么又要分二中呢？一个是小乘的根本，这样是当分的小乘教，还有一个呢，你基础建立了以后，它准备让你渐渐的趋向大圣，所以已经呢把那个大圣的路暗暗的埋在这里，如果你条件不够，你就停在这个前面就可以了，如果条件够，你觉得这个里边还有东西，渐渐的渗入，有了这个准备工作以后，然后呢再进到大圣，这样。所以这个两个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差别。那这是第一个。那么现在呢，到了大圣以后到底产生什么效应呢？我看以大聚小，不待受大，借圆灯一夜，前二偏计空有不均，静悟全教，明数体业，色与非色目不皆然，即圆融一夜，前计从权，一期复悟，尽此刻色就近显示，即圆满一夜，据此注意，故名为圆。那么说大圣，大圣是什么意思？这样大圣就是前面的所谓小大小是形容他所讲的内涵来说的，一个呢并不完全，并不圆满，这样有时候偏的，现在呢把这个整个的内涵全部的毫无遗漏的把它表达出来，是这个圆满的，圆满的叫做大。因此在这个原则之下说，前面的这个 大小之间的差别呢，那么下面分几点来说明它。所以以小乘来看大，好像我是小它是大，反过来一些大乘来看小的话，不带受大皆圆等意。其实你不必受大，它本身就是，或者我们这样去说，说一个简单的比喻，我造一个房子，这个房子一定从基础开始，但是我造那个房子本身就准备到造三层楼，所以造那个房子不管是三层楼也好，两层楼和一层楼也好，一定从基础开始，基础是最下面，一定最下面、等到你、造好了以后，一层楼也是用这个基础，二层楼也是用这个基础，三层楼也是用这个基础。所以以这个整个的房子来说，整个的房子来说，这个最高的三层是含在下面的啊，所以说、不带受大，它本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嘛，所以它本来就是圆满的，所以叫做圆等意。这个圆是等，等是等是具足，它本来就是这样，这个意义，这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心体的本质。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它本来就是这样。然后呢，下面前二偏起空有不二，它虽然是圆满的，可是因为它理路不太清楚，所以自然而然或者是偏到这个方面，或者是偏到这个方面、因此呢都有所偏，它现在叫空有不二。这个方法当中最重心的问题就是讲性空缘起，这两个东西是完全相互相成的，互不相分的。但是我们看不清楚的话，不是偏重于空，就是偏重于有或者是，所以它既不圆满，条件不够，不是佛不圆满啊，佛要接应弟子，条件不够，所以跟它相应的部分，那就说或者是偏重于那方面，或者偏重于这方面，才会产生偏。那现在了解了，哦，这个原来是接引条件不够的一种权巧方便。它虽然是、用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结果呢，实际上就是权教权民术民术体，实际上讲的真正的东西还是一个，不过讲法所用的名字不太一样。是虽以非色，目不皆然。这个实际上是以唯识的意义来谈啊。唯识说一切都是心造的啊，这个心固然是心，然后呢色也是心，所以说这个都是一样，这个就是什么圆融意，它本来就是圆满融通。你偏向哪一方面，它就哦是跟你这这样，偏向那边就这样，这也就是圆啊，这个就那意义来说，它能够融通一切。那么这是第二点。在下面前记从权，前面是因为啊权巧，因为个人的更新是暂时的服务，是吧？这个一段时候为了迁就这一类根基，所以说一期一服务。那现在呢可是根据这个就近实在的就近来表达这个东西，来说明它，这就是圆满。因为所以大，所以圆满，所以圆是指这，所以圆灯圆融圆满。但是特别说明现在这个为什么还要来离圆教众，也是大乘的特征。就是现在我们的道宣律祖，他同样的议论，他是以一则论，就是成唯识论，就是我们大乘当中的唯识中观的唯识一宗。那么下面说，问二宗谈体自作，何须必列圆教？他又问，那既然前面已经有了，那谈可以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另外来立一个圆教呢？ 就是用它两个不就可以了？既然你说这个一大绝小，不带受大，那不要去受大，你就照着什么就可以了。这样，何况它不但圆灯，而且圆融，那何必再受呢？所以它是还是要受的理由。大两种出体教现各殊，若以一比则变体不明，若复不异则中途紊乱。这个他先正答这个问题，说这个十法众也好，讲明众也好，他根据各自相应的这个论点说明他的界体，由于他的根据不一样，所以教现啊，他这一部分他是中心的这个中两的教法，它有它的局限，各个不同，所以教现各殊。假定你要依它的话，那它对这个界体的内涵呢、不够清楚，会含混，所以变体不明。所以你如果单单依它的话，对这个界体的究竟真正的内涵就不太清楚。那我们前面说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凭借，像一个交通工具一样，这个交通工具要用的，你现在对那个交通工具弄得迷迷糊糊的话，你怎么用它呢？所以你要产生你这个圆教的功效的话，你一定对你圆教的这个界体的本身要有辨别的非常清楚。现在依它，结果它是以它的这个教限来限制在这里，所以你弄不清楚，弄不清楚，那不相应。所以他要另外再说，如果不依的话呢？若复不依，中途之乱。所以反过来说，既然你要自己必立的话，你就立嘛，就立了，你何必再要去把它一个个出来根据？所以我这个书以一步一步递升，是有它的次第的。就像我们现在念书，我是大学了，跟大学你哪里来的？我是念过中学。前面又是小学，那个次第很清楚，一步一步上来。所以这里我们就晓得所以说菩提道次第论，它下士、中士、上士。那现在呢，这个我们就要去实践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要根据着这一步一步提升？这个道理。故正二进比例一教，所以现在呢，是根据。他前面的一个上来，我现在另外根据两种经典，这个两种经典就是因为你真的要立你的教的话，还有你的有几个基本条件。第一个，你的教的根据是什么？然后呢，你的根据说的内涵是什么？这样，所以他现在的根据这两个经，哪两个经呢？我们看。穷理尽信究竟绝了师父学者修持有托发取之归为诸有福田少总圣因种信龙佛法超越生死万究为问次生际遇除之一道更无余途若非救我主圣虚心投信无敌一生虚度岂不误在无乎。那现在在证出这个两经之前，他先说明根据这个两个经，实际上这两经就是法华涅槃啊，他为什么要立这个圆教的功效？所以他现在说明，这个根据这个两个经大乘经典，另外立一个教，这样的话才穷理尽性，把他这个理路能够彻底的圆满把握住，那他。把这个我们佛性的真正的全部的功能能够发挥到最圆满的极致，这个才是究竟圆满的觉知清楚。由于这样使得修学的人呢，是悟学者修持有托，那真正修的人就是真正有最好的依托。在贝兰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要略提法体形象，是后见者信见有托，心是发心， 见是修持，现在这个完全是呼应的前后，这个才是道宣律祖属以别立一宗的原因，而且一定依据到前面的次第上来的。那这样的话叫发趣自归为诸有福田，它下面都是它的好处。发就是在发心啊，我要朝哪一个方向，晓得这个才是我归头依靠的，对你自己来说是这样真的达到你的目的。还有呢，在三界之内诸有，就是我们说三界二十五有，或者欲有色有无色有，就是叫轮回生死当中的所有一切有情，如果你能够照着这样去做的话，是真正那些轮回当中一切有情的福田。还有呢，少众照少众生因种，这个下面是嫉妒一切众生，对第一句是自己晓得自归，对下面是一切众生的福田，对上面呢众生所有的佛菩萨，少就是继续啊，继续所有佛菩萨的这个真正的因种，能够兴隆佛法，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不管是自利，不管是利他，然后呢，真正的使佛法留在世间，最主要的是这几个功效，能够产生什么功效呢？超越生死，透过了这个，才能够就近的解脱生死轮回。这个是万劫未闻，也就是说，除了佛以外，没有人能够指得出来，告诉我们最正确的内涵。这的确太不容易，太不容易。这个万劫不一定是一万劫，这个是非常难得、非常难得的。而现在我们呢，碰到了，要晓得除了这个一道以外，再没其他的了。而这一点特征呢，如若非救我助圣，那这个是主事，这就是啊，现在的原教一生。这个一点，我们要何等的珍惜我们自己所受的戒法，我们要绝对了解，投心无地，除了这个地方，其他都不是我们真正归头依靠之处。这个意义就在这里，所以把这个结论跟广论两个配合了，那我们才产生真正的圆满的功效。否则的话呢，一生虚度，岂不无灾？白忙了一生，那多么的可惜！那在座的诸位啊，我想对菩提道次第论已经有很清楚的明白，就是后面有一些不太清楚的话，就这个菩提道次第论的基本构架决定要懂，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真的要想走上去就不可能。然后呢，了解了以后，如果戒本身不能很真正的去啊受得的话，那还是一张空地图，结果还是一生虚度。反过来说，今天我们在这么难得的情况下得到了以后，我想对大家是有个绝对的功效。最近我们常常听见呢，目前的世间的乱象，外面果然是这样，这是教内本身也是，最说来说去还是什么，就是得不到这样的圆满的教法。因此今天我们得到了以后，我们胡等的要自己正些，再说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使得多少人才将来有救。好，那么下面的就是正确的说明啊。最后有一个，还是一个，再来一个问答，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啊，一再的细辩。问以何意？前面说列，根据这个两个经，那上面这个说这个功效并没有把那个两个经说出来，所以说问以何教义立此教业？他现在回答：下引法华涅盘二经为证，现在引出来了这两个经，一个是妙法莲华经，一个是大涅盘经。这个作为他的根据，法华开声闻而作佛，涅盘复小律单谈长，舍次二经于无此意。因为这两个经就是大乘圆满的究竟具料之经。也是佛说法49年以后，他最后临走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根性总共圆满了，佛要走了，所以才把他最究竟的说法说出来，所以是为开权显示。前面是接应那些条件还不够的 全方面。经过了几十年的教化以后，那些弟子都成熟了，所以才把旧经义说出来。那这个两个经本身的目的就是在这里。那么这两个经当中说些什么呢？说《法华经》上面最重要的说，声闻是个全教。但最究竟的圆满的意义来说，还是引到他成佛的一个过程，所以叫开权显色。哦，既然这样的话，那前面这个两宗十法宗、假名宗，都是为身份声闻而安立的。现在根据这个见解，我们晓得他所以要立，是要他成佛。而为什么不直接成佛而以这个来成佛呢？因为以他的根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单单从这些人来看，那是以他的根性；如果就一个人来看，他从完全无知到一步一步提升，是不是也要这样的次第？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两个点去看清楚了，那我们自然讲很准了以后，我们晓得生命是无限的。以这个法来检查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条件不够，那虽然我们学了圆教，还是退到最前面的。反过来说，自己觉得条件够了，那我们大概把下面的基础问习一下，就走最上面的。那这样的话，才真正学那个大乘的圆灯、圆勇、圆满意义。我们也不会说虚狂的说几句大话，这种毛病都会避开。这样，那除了发花以外呢，涅槃干什么？拂小绿檀长。涅槃上面更是重要的说，他涅槃经上面说圆满的这个教法还是从哪里开始？那就是戒。戒就是不是别的，没有别的，就是为身份证开的那些，也就是十法中那个当中的戒，实际上本身就是啊，常是原教当中的，所以常入我境。尽管在小教当中他讲无常苦空无我，为了要破这个，所以讲很多教法。这个教法总结起来，戒定慧，从戒去弱。那么等到最究竟圆满的时候，还是离不开它。所以戒这个小乘，实际上也就是圆满的教法也在里头。刚才那个比喻当中说，造房子这个基础在下面，可是它三层楼也不挂在里头。根据这两个经，除了这两个经，其他的没有。那么我们现在有很多大乘经呢，下面他就觉花言各处方等谈乎，是以凡往扯二乘为邪见，学者有为善戒自小法为方便，不学成犯，二不自意于此自明。除了这两个经典以外，其他的各个大乘经典等等，它各有各的说法，就是它是局限在哪一个一个方向去看，这样，所以不能把这个整个的教义来圆满起来，因此产生的这些，那这个经呢就不一个细细解释。因为凡是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有对症下药的。如果这些听众们是出于这种根性，那就站在这个角度去谈。那么到最后，大家根基成熟了，所以把它再融贯起来。所以虽然有一些大乘经典上面觉得是摩登的，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所以摩登并不是佛法本身的摩登，而是说因为众生根性不一样，所以这说的法针对的这个根性是这样的。就像我们说病要吃药，或者说药是治病的，结果这个人的病用的药是良药，这个人的病用的药是热药，热跟药是曲曲相反的，是不能混在一块的，结果呢治病却是用两样药，所以并不是药有矛盾，因为他病有不同。所以了解了这一点，到最后说明那原来是这样。现在清楚不清楚这个概念？ 那了解了这些，那我们就对这个整个的概念大概就清楚。好，那这一部分是最重要的基本概念，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智远云问：此与天台圆教未同为异。那特别说明说，现在跟那个天台的圆教，天台也讲圆教呀，是不是一样呢？那为什么特别讲天台呢？因为他现在用法华涅槃，特别是啊，在我们汉传是把法华开权显示说的最究竟圆满的，就是天台一宗。这样，所以天台也讲圆教，那你现在也讲圆教，那么跟天台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呢？说理同说异。现在他的回答是，就他的理论是一样的，可是说法，实际上的说法包括了下面的用法也有差别之处。何名理同？以下书中应法华文用法华义立此原体，说理论是一样的，在我们下面印的很多书，就是这个道宣律祖印的很多文呢、啊，都是不管是所印的经文以及所译的内涵，都是根据法华。那么现在这个原教的教体就是以这个意义来立，所以这个地方来说它的理是同的。但比较痛涩此觉一事，将此入彼，皆彼妙行之中皆甚行也。不过有一点差别，它就是指法华，它法华是那个讲的是整个的理论，能够啊统，就是整个的完整的盘摄一切。而现在讲戒只是一部分，整个的佛法的内涵我们大别去分净律论，那现在这是律当中一部分，而律当中也是讲了戒体的一部分。所以一个是，所以圆满是整个的，现在我这个地方这是它局限一部分。如果讲此如彼，如果既然是用它的一部分，那乎比较起来，我现在用的这个戒体圆教的部分放在他所讲的这个内涵里去，那也就是他所讲的妙行。如果我们去分的话，前面说过叫自教跟行教，不是叫化教跟行教，讲理路叫化教，然后呢讲修行叫行教。所以法华讲的是教行都讲，现在我这里只用它行教一部分，也就是自教一部分。就是在妙行当中的戒圣行，那个行还是有几样东西啊，所以这个是啊属于戒的部分。何名说义？说今此为名戒体，直取佛意，勇前二众只得此谈，非为取悲，但名相懒是故义也。前面讲是说同的那一部分，那么为什么又说他说义呢？所以现在这里啊讲那个戒体是真正的取佛意，佛的本身的意义，那就是把前面的二众十法众假名众，你真正的如果贯通了这个了解，以经论来说自然会得到这个最后的结论，说值得此谈，倒不是一定从法华涅槃上来。就算是法华涅槃不讲啊，不是不讲啊，就是法华天台一宗不去以天台来弘扬它，法华经本身还在，不因为天台红不红而法华经存在不存在啊，这个原因。所以你只要根据佛究竟说的法华涅槃，如果看他的真正的意趣，是一定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说这两样东西有它不同的来源，不同的意义，可是名字一样的，所以但名相懒，所以这两个不一样。那现在清楚不清楚？ 这样的话我们不会啊，现在我们常常很容易什么张冠李戴，这样的随便听见这个原教，哦，那么叫大家混成一谈，告诉我们它有它相同的一面，但是它的确有它不同的那一面，我们每一部分呢要把它辨别得很清楚，那么照着这个我们了解的这个特征去做的时候，也不会要弄得一团糟。那这个最重要的基本的观念就到这地方为止。好，今天要讲的部分呢就在这里。
新南山律25